主日平安。按照原来的计划呢，是本来准备分享认识神下一个系列啊。上一次是因为复活节，我们讲复活节的信息。按照顺序，本来应该是讲三位一体神，我们讲了圣父，讲了圣子，就应该讲圣灵了，对吧？啊，但是呢，也是被圣灵感动，我决定今天还是讲另外的一个题目。那这也是对于圣灵认识的一个方面之一哈。我们随时根据圣灵的启示来去调整。那我们今天分享的是一个很常见的题目，但是历久弥新，是应该被我们常常所回想，让我们常常去思想的事情。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啊，你们是世上的盐。”经文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十三节，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当然后边还有话。这一句是应该圣经当中被人知道的最多的比喻之一了啊，最多的一些比喻之一了，也是我们基督徒每个人都清楚的一件事情。但是它究竟有怎样的含义？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这些含义，可是我们从多大程度上去遵行、去做了、去做出来、去活出来，那会是另外一件事情。我们先来看这句简单的话，你们是世上的盐。首先这个主体说的是你们，对吧？谁是你们呢？那就是我们，是吧？所以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如果你说那某些世上的其他的一些个，我们有时候说暂时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如何如何如何如何，我们不能跟他比，对吧？我们是世上的盐。耶稣基督没有说世人呢，你们都是盐，没有这样说，对吧？他说的是我们是世上的盐，这就意味着那毕竟其他人他不是盐，是吧？所以这是对我们讲的，我们是世上的盐。然后呢，这个是也是很重要的，虽然这么简单一个字，是经常我们说我们一个口号，基督徒要怎么发光做盐，是吧？我们要去做盐。其实你想，你要去做盐和你是盐的区别在哪里呢？是吧？你的身份你就是盐，你说你要做盐，你的意思现在还不是盐，对吗？所以耶稣说你们就是世上的盐啊，你们是世上的盐。所以这个你们是谁？真正的基督徒他应该就是世上的盐。如果你说我是基督徒，但我要去做，你去做，你在自己承认你现在不是，那这是为什么，对吧？这是为什么？所以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就是世上的光。世上的光，光本身，我们不是说一个发光体，我们就是那个光，对吧？我们就是那个盐，我们现在不是另外一种化合物，需要怎么反应一下才能做盐，对吧？我们是世上的盐。然后呢，世上的盐，这个世上的就告诉了我们，我们应该所在的位置，对吧？我们应该所在的位置，我们是入世的，我们出世的啊。所以你信主是信主，你不是出家，对吗？啊，我们是信主了，然而我们并没有脱离这个世界，对吧？没有脱离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是在世上的。然后呢，世上的什么？世上的盐。盐是什么？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就因为你如此的熟悉，所以你不太想它到底是什么，对吧？那么耶稣他是用他的属神的那种智慧，他经常会用你身边的最简单的东西会给你做一个比喻，促使你去深思，对吧？盐通常放在什么地方？厨房里，是吧？啊，你的菜碟子里边，你吃饭的这个食物里边。但是耶稣说你是世上的盐，呀，这是现在文学当中很高明的一种技法呀，是吧？这是把两个好像不相干的事放在一起说，会使你产生一种奇妙的这样一种张力在里边，对吧？所以世上的盐它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含义？耶稣究竟想要告诉我们什么？世上的盐，拿一个盐撒到地球上，是吧？究竟这个世上的盐，我们想要从圣经的全本的书 耶稣在讲话的时候，如果耶稣跟咱们中国人说你是世上的盐，我们一想到盐，很可能跟犹太人想到盐是不一样的东西，对吗？因为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文化背景，我们吃的盐，我老家山西，我们有个运城，有个盐池，有矿盐，对吧？可能靠海的吃有海盐，现在的盐我也不知道哪来的了，反正就是各种提炼出来的，是吧？加点的不加点的，我们想到的是这样的东西，可是犹太人想到的不一定是这样，所以我们有必要是从整个圣经的角度，耶稣在讲话的时候，他所提到的盐是什么意思，以及当时的人听到他应该领受的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是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啊。我们应该知道盐的意思，但是毕竟我们是中国人，我们还要用中国话来去，所以我用一个比较好记的方式，我说这个盐我们可以分为三种，叫做警示通盐、预示明盐和警示恒盐，是吧？啊，可能大家有人知道这是什么，是吧？好，只是为了好记，圣经没有这句话，哈哈，圣经没有这句话。如何叫警示通盐呢？盐它是有味道的，对吧？这个味道的话，有时候会给人一点点刺激，让人不舒服。咱们中国历史上有个人叫做钟无艳，听过这个人吗？这往往是如果用这个来形容哪个女孩子，是一种最恶毒的攻击，是吧？她是跟美女相对的一个最丑的一个女子，但是这个丑的女子却是齐国的皇后。她为什么会成为皇后？因为她见齐王的时候说了一番话啊，这大段我就不说了，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国家有祸了，这边有这个患难，那边有那个威胁，这边有什么，这边有什么，这样的话怎么国王你还在每天日夜的游玩什么的，是吧？你不去跟外边搞外交，不修内政，要完蛋了，是吧？这样的一番话非常的振聋发聩，非常的有警示的作用，对吧？这个王还是蛮贤能的，哎，就因此说这个是个贤德的女子啊，把她纳为皇后。所以我们说当她这样说一番非常的正的一种话的时候，它的那个盐的味道它出来了，虽然名字叫无盐，其实很有盐，对吧？啊，虽然很它很有盐，相对而言我们有一个叫做罗有盐，不叫罗有盐，罗德的妻子，是吧？浑身是盐，完全是盐了，最后，对吧？完全是盐了，成盐柱了都，他却给了一个特别坏的见证，因为他的那个盐的见证是证明了他是如何的贪爱世界，对不对？耶稣拿他当一个反面例子说。所以我说什么叫警示通言，基督徒要有你的观点，要有对这个世界你的站得住的属于神的那个观点，要有你的声音。那这几天就有一些个事情出现，那么在全世界都有一些个思潮的涌现，我可以称之为这个世界现在是一个什么呢？普世在扯淡的世界，你知道吗？所以对抗这样的一淡就得用世上的盐去对抗它。这样的事情有很多啊，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完全颠倒了，世界的人大多数被这世界的王弄瞎了心眼，是不是？所以他说的都是很多古怪的话，做的古怪的事儿，他的许多价值观错乱。我们可以说我们基督徒，我想你要成为一个世上的盐，意味着我们理应呢，你要习惯性的发言，习惯性的发言，不能成为基督徒就好像是一群我特别与世无争，然后我特别的就是退缩，什么事情的话我怕别人知道我什么观点，这就太不好了啊！所以我们说我们要习惯性的发言。举一个例子，最近有这么一个事情，这两个人大家认识，左边那个是冰岛的总理什么什么什么地啊，挺长的一个名字，右边是冰岛总理的夫人啊，冰岛总理的夫人，女总理的夫人，完了最近就要来访华，已经来了哈。所以对于这样的事情来说，很多小孩子，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孩子看电视的时候他看了这个女总理夫人，他如果问你说，哎，妈妈这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这个阿姨她有个夫人呢？你要怎么解释给她听？我不想说那么多太大的道理，你怎么给你的孩子解释这是什么意思，对吗？所以你知道啊，很多人说我们要尊重他们，尊重他们，我们绝对尊重他们，不应该歧视他们，这是真的啊。但是你也得明白，有些人他的这个做法已经超过了一些底线了， 现在不是你挑衅他的问题，是他来挑衅你，是他来挑衅你的。所以对这样的事情我们应该有声音，你应该有声音，你应该有自己正确的一个观点，至少对你的家人讲。我不是说要求你上大街去横幅去，但你至少应该可以跟你接触到的人，尤其是孩子们，你要说这是什么意思，从圣经的角度这是什么意思，对吧？冰岛这样的国家，欧洲、西欧、北欧，越社会福利越高，越被人看来似乎叫人间天堂的地方，在这个方面堕落的越来越快啊。荷兰、瑞典、冰岛早就实现了这个叫同性恋合法化。冰岛实现了合法化婚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第一天，他俩就登记，这是作为一个标杆性的事件。所以我们说基督徒应该在许多扯淡的事情上习惯性的要发言，而不是习惯性发言，对吧？很多时候一到一个时候发言了，你咽喉发炎了，不会说话了，是吧？我们要发言，而不是这个发言。所以很好，我也看到了一些个改变，在美国这样的事情更多了。最近到在全美在推行这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问题，对吧？这个照片呢是我从网上截取的，也是咱们北美的一些虽然这儿看到的好像是印度人，是吧？但这是一个华人发起的一个游行，华人发起的一个游行，这是比较在主内都会比较熟悉的几个牧师几个同工啊，他们也是去街头，你看他举的那个标语的这个牌子，是吧？一男一女孩子，是不是维护传统婚姻？所以他们有声音，这个叫你是世上的盐，其中的一个含义就在这儿了。你应该有你的声音，你不能什么事情闷声大发财，怕我跟别人不一样。哎，这是一种特别大的压力，我可以承认。往往这个小孩子在学校里边，他最怕的事情不是别的，是怕说看起来我跟别人不一样，这个是非常害怕啊。等我们到了大人的时候好一点，但是我们还残存了这样的意识。但是当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不是一个人在独行，有神在与我们同在，有你的弟兄姊妹跟你站在一边，对吧？所以我们应该在这个世界上发出我们的声音，而且是习惯性的发出我们的声音。当然我不是说事事都挑衅的攻击式的态度啊，有理有节，温和但是坚定，温柔但是绝不妥协，对吧？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去发言。好，所以说这是第一方面的意思，我们应该有自己的声音。第二方面我们会说的多一些，我说叫预示名言。言在圣经里多次的提到，它是有一种调和的作用，至少是在圣经的语境里是这个意思。旧约当中说献为素祭的供物都要用言调和啊，在素地上不可缺了你立约的盐，一切的供物都要配盐而献。到了新约的时候，保罗在使徒在圣灵的启示和带领之下，他也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啊。我们的说话的时候你仔细想是很淡，这还好，不伤人，至少是吧？有人是用辣椒面调和的，是吧？有人甚至用一种特别硫酸调和的，是吧？就是我们的话要用盐来调和，是他那个话让人听着重听，就跟那个菜吃的有味道一样，是吧？这样就让我们可以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那90%的问题都是从祸从口出，是吧？好话能说坏了，用不好的方式能说坏了。所以这是一个好的见证来讲，我们的言语要和睦调和啊，能够使我们可以知道怎么去回答别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你说我不会呀， 啊我们都不会，你可以说不会都不会，怎么样叫做好好说话？圣经其实已经告诉我们了，你想听别人怎么跟你说话，你就那么说话，对吗？这个道理就不难了，是吧？面临这个事情你意味而处，你想听他怎么跟你说， 你就怎么跟他说，这通常就不会错了啊。很多时候我们说，我就希望他跟我直来直去的直说，你真是希望他跟你直说吗？那为什么人家跟你直说说你暴跳如雷？所以其实你也不希望他跟你直说，你希望的是他跟你用言调和，很柔和的委婉的跟你讲，你就啊明白了，你也很开心是吧。所以你真正希望的是这个，你也就应该这样对别人。好，言是要用来调和言语，如果说是拿一个盐罐的话，你说的那个话要出去之前赶快撒点盐是吧，让这东西让人家听起来舒服。但是我要说的是，我之所以这周要讲这个，可能就是被这件事情所触动的。我发现了，原来读了那么多遍圣经，读了那么多遍关于盐的用法，我真是这周才发现了盐有另外一个用法的。盐呢是要撒向话语的，不是撒向人家伤口的。这个小的图片哈，可能你当然不认识啊，我要没有这个背景我也不认识。那么这本书大家见到过吗？在这个书店就有是吧，书店就有。它的这个作者是叫做中文叫华里克牧师了啊。那他写这个标杆人生，说实话我没有太看过这本书，但我知道有不少人对他有好评啊，也有一部分人说颇有微词，这是个正常的东西对吧，这是正常的。那至少华里克牧师他关于论教会敬拜的音乐，他写过一个专门的东西，我看过，哎，我觉得非常好。所以说这是我有限的了解。那么左边这位呢是他的儿子，叫做 Matthew 马太啊 Matthew， 就是在上周的时候出了这样的一个悲剧，他的儿子呢在家里就是自杀了啊，牧师的儿子自杀了。他这个孩子呢是罹患了多年的非常严重的叫抑郁症啊，抑郁症。事实上抑郁症呢现在已经在21世纪是被认为是跟艾滋病和癌症是三大疾病，而且你不要以为只是个心理方面的疾病，它会致人死命的。因为所谓抑郁症里边最强烈的一个症状之一就是常常会想到自杀的事情啊。我看了这个华里克牧师他写的那个简短的一个通告，他说过去30年来我的同工们，我在你们的婚礼上，你们的家人的葬礼上，我为你们祷告，我为你们安慰，现在我需要你们的安慰和祷告。我们的最亲爱的小儿子28岁，他在昨天晚上我们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一个夜晚之后，回到自己的住所之后，那种恐怖的绝望再一次的涌上，他这一次终于不能承受了，他用网上买来了一把没有经过注册的其实是不合法的枪，他自杀了。卖枪给他的那个人后来这个华牧师说我原谅他啊，我饶恕他。这个孩子从小的时候就是说，他说爸爸我确信我是能去天堂的，但是我为什么这么痛苦呢啊。可以讲很小的时候他就已经有这个问题了。我们说这是一种病，病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敢说全部跟罪无关哈，但你不能说所有的病都是跟罪来的，明白吗？人你得癌症是因为犯罪了，如果别人输血把你传染艾滋病是你犯罪了，不能是这样说的对吗？至少不能一概而论这样说对吧。所以无论你对华牧师本人有什么意见，我觉得呢都在可以探讨的范围内，但是当人家家里出了这样大的悲剧的时候，你说一个人的态度该是怎么样的。所以我发现用言调和的这个话语，他有时候不往人的心上说，他往人的伤口上撒。我在这个华牧师逝世的这个孩子逝世的新闻下边看到了一些评论，这些评论是只能刻是基督徒写的吧，这是我的翻译啊。他说你要好好训练你的孩子，你要用正确的顺序活出个符合上帝心意的样子，你要花点牺牲精神去搞家庭教育，别让他们随便谈恋爱，每天要家庭敬拜，拒绝偶像，真正活出个标杆人生吧，这样你孩子绝不会自杀淫乱或者成为同性恋。他说的对吗？这个话你也不能说不对对吧。而且这里边引用的很多话就是那个标杆人生里的话，你知道吗？他有种反唇相讥的意思了是吧。别的他自杀了，这个比通奸或者是同性恋或者吃猪肉更糟吧。他否认自己有机会变得更好，如果你的孩子需要一个女伴，你为什么不让他们约会？因为这个华里克牧师在那个书里边强烈反对说 在婚前那种替的约会，他要求约会的时候，就要有一个，甚至女方要有一个长辈在场，然后因为他们都不够成熟，不能够控制自己哈。这个人拿这个话来说他，他们不应该约会，如果他们都不够成熟，不能控制自己的话。还有人说，当你都傻到要把彪哥人生会读完，你马上就会自杀。还有说，可怜的马修以自杀的方式拒绝了上帝的爱。最后的一个看到的，他救不了自己，因为他爸爸就不知道他自己的心到底是怎么工作的，他是如何破碎，耶稣如何修复。马修自杀是因为他不明白耶稣的工作，你怎么知道的？对吗？他是一个受害者，被他自己对自己的疏忽，他的家庭，他的朋友，他的圈子，他周围的基督徒对他的疏忽给害了，就是现在害了。所以这样的话，这就是我所说，这个是用盐了，盐分很高的盐，但他不是去安慰人家的。这话说的太恶毒了，我觉得啊，太恶毒了。耶稣说是怎么样的安慰呢？与哀哭的人同哭，对吗？你不会说好话，你可以不说话，是吗？啊，不知道怎么说正确的话，你可以不说话，这就是很正确。你坐在那里跟他一起流泪，这就是安慰，这就是安慰。所以我说盐可千万别这么用啊，这个坏透了，糟糕透了。那些话如果不是基督徒，他也不会那么多数，是不是？啊，所以我说盐是用来加添人的戾气，不是加添人的戾气的，对吗？不是加添那种很暴力的、很乖谬的那种气质的，它是加添你自己的活力，而且是用来服侍的戾气的。以赛亚书里边提到说，耕地的牛和驴驹必须加盐的料。牛和驴驹为什么吃料就得了，为什么还得吃加盐的料呢？因为它要耕地嘛，对吧？所以对这样的有盐的时候，盐分它对人体很重要啊，对生命很重要，你有它才有力量，你才能去耕种。但它不是让你有那种很暴力的、很残酷的、很冷漠、很无情的那个东西的啊。所以我们说是加添的是这个戾气，不是那个戾气。盐而且它是为了医治的，不是为了伤害的。旧约里有一个神迹，那个地全都坏掉了，以利沙拿了一个新瓶装盐给他，他往那个水里边一撒，这个水治好了，是吧？这个水治好了，从此呢，他说这个地会再长东西，而且这个水也不会让人死啊。如果我们现在中国这个水污染这么严重，我们用以利沙这盐好了，是吧？到处一撒就好。可问题，这个是在预表着真正的将来的活水到底是什么，是吧？那个医治的生命的活水是谁？等一下我们也会知道。所以我们讲，这是盐，它是为了医治，医治这些水，医治这些地，而不是说要给人带来伤害，刺激别人。还有我们要说，盐当然它是要放在菜里边的，不是放在菜地里边的。你打到菜地里叫盐碱地，是吗？那地就不能用了。放在菜里边，就像这个圣经说哈，他说物淡而无盐岂可吃吗？蛋清是什么滋味呢？你不可能吃饭总是淡的，是吧？不可能吃饭总是淡的，要有味道。盐是要放在食物里给人吃的。申命记里边也提到说，有那么一个地方，当那个盐不是放食物里，是放地里的时候，成为什么样子？说那个遍地有硫磺，有盐卤，有火祭，没有耕种，没有出产，连草都不生长，就好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彻底被毁为盐碱地了，是吧？荒漠了啊，成为一片荒漠这样的地方。荒漠化的地方意味着就是寸草不生，没有生命了，对吧？没有生命了。所以我们说这个盐是要作为食物给人吃，它跟生命有关系，而不是放在一些别的地方去破坏生命的啊。并且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你们是世上的盐，盐是要在世上的，不是在世外的，对吧？不是在世外的。所以我们说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是世上的盐。你要经常的勇于发言，说正确的话，和睦的话，不是伤害人的话。靠着盐在你的食物当中，你很有力量去服侍，是吧？去生活， 而不是用这个东西去破坏去伤害。所以有这样的特征，我们可以说我们应该成为这世上的贤人，对吧？也保罗说庇里亚人这地的人贤于帖撒罗尼迦的人，他们是贤人，是不是？而且在旧约里面提到说贤德的妇人，是吧？我们要做贤德的人，而不是贤的，是吧？贤德要重点说，是吧？成为这个世上的贤人，而不是世外的贤人，对吧？我们中国也许我想是从古到今受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儒道佛三家都有或多或少的隐士思想，你知道吗？对吧？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对吧？有我施展用武之地的时候，我出山我为官，如果不行我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去，是吧？我就躲起来了，我出家了，我自己耕读，我自己躲到东山，躲到东山的目的还为了东山再起，是吧？所以他不是真的闲，他是身在室外心还在这个火热的在室内，是吧？世上他不是真的闲，但是呢却养成了很多时候我们觉得那是一种不但不可耻而且还颇为高雅颇为飘逸颇为让人敬重的一种状态，这人隐居世外了，对吧？这某某大诗人大艺术家搁哪哪哪买一块地躲到室外，自己整个地就种起来，也不跟世界发生沟通了，躲在那儿了，我们觉得这很了不得，这个厉害啊，这个。然而那不是耶稣的话，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啊，并且耶稣在祷告的时候说我不求你们脱离这世界，对不对？而且耶稣说我差你们去就是如同如羊进入狼群的，谁不知道这个狼群不好，羊喜欢跟羊在一起，羊至少不能跟羊在一起，羊也可以不用跟狼在一起，羊自己的坐在一起最好。可是那不是耶稣的教导，如果那样说耶稣说也要去超然世外，他超然这个世界之外，对吧？他完全不用来。所以我们说那种出世的隐士的出家那种思想，躲起来跟人搞修道院，这个东西就是简直我可以说与耶稣的精神背道而驰啊！如果说我们基督的信仰跟这个儒家有点什么共同之处，就在于都是积极入世，可能就是这一点有共同之处，其他地方就不好说了。但总之是我们要看到这个世界它有问题，我们要进去解决它的问题，就说解决它的问题我也在里面跟你同在，是吧？不是躲出来的。因此我们不能成为世外的闲人，更有甚者比这个还糟糕的，如果你仅仅就是躲在室外闲云野鹤，那最多就是一个对人无益吧，他也无害，是不是？他也无害，有时候呢会变成了躲在教会里成为一种闲人，这是什么？我总喜欢讲这样的一个例子，我要跟你讲死海是怎么诞生的。地图让你一看这个地形就知道，它只有一个水源约旦河，是吧？往里流，有出口吗？没有。它有这么几个特点，它海拔最低，是吧？大家应该知道好像是负的什么400多米，是不是？负的400多米，在地下的这几个等于一个大坑一样，是吧？因为它最低，它不是高山上，水往低处流，水往低处流，所以流到那儿它是最低，它就没地方流了，它不能再往上走了，是吧？它水往低处流，只能流到下边去，海拔最低，然后只进不出，是不是？只进不出，于是渐渐的就成了，为啥叫死海呢？我们说死水，一潭死水，是吧？它是更大的死水，叫死海，成为这个样子。你到它的岸边，到处可以见到这种盐的结晶，是吧？这大盐块结晶在这里，所以这个死海虽然是在地理上在自然界真正存在，可是我要说的是在属灵的方面，会不会有时候我们也会存在或者要渐渐的变成或者曾经试过死海式的教会呢？如何叫死海式的教会？第一，盐分最高，养分最低啊，味道最咸了，句句带呛人的，带杀人的，是吧？但是没有一份不会造就人，不会造就人，句句正确就是让人不舒服， 对吧？我说盐分最高，养分最低。第二，绝对纯净，绝对不朽，啥东西都坏不了在里边，是吧？那肯定不朽，因为没有可以朽坏的东西，所以就不朽，是吧？真的纯净，非常纯净。这还不得了呢，还有神迹奇事呢，能行神迹，是吧？耶稣在水面上行走是神迹，对吗？谁在死海上都可以躺着看报纸，神迹啊！死海式的教会，你不要以为他小看他，他往往能行神迹的，很厉害的，看起来做很多大事情的，不得了的，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东西，他能行神迹的，很猛。然而他却没有爱，没有养分啊！还是那个话，能够行这个神迹的原因是他盐分极高，浮力太大，把人都能浮起来，可他没有养分。保罗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个罗讲的博。我如果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并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这是什么意思？就是神迹，对吧？你即便能够移山，无论你是不是愚公，是吧？你反正有这样的行神迹的能力了，但你没有爱，你就算不得什么。你说我有爱，我将所有的周济穷人，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异。做那个事儿是带着一个恨叨叨的一个情绪去做的，不是说真的爱别人，是吧？这就是我们说死海式的教会就会成为这个样子，能行神迹却没有爱，因为它没有养分。死海这个里边绝对没有鱼，对吗？
嗯。
什么鱼在里能生活？你说咸鱼是吧？那是死后的状态，好不好？对吧？活着就是咸鱼啊，没有生命可以在里边生活，可能只有极少数的极其恶劣火星上也能生活的细菌可以在里边生活，是吧？它没有生命在里边。一个教会没有了生命，即便绝对纯净啊，绝对不朽，能行神迹，那还是教会吗？它没有生命，对吗？怎么形成这个样子的？只进不出。只进不出是什么意思？就是只学不用，懂得绝对比别人多，你说啥他都知道，比你知道的多十倍啊！这个我听过，那个我晓得，这个我明白，这个有三种分析，这个有四种观点，是吧？只进不出，只学不用，只学不用。偶尔会进人，不执行的，你倒了血霉了，进了这教会里去了，但是他不会往出差人去，他不会去关心传福音了，不要说这么具体，不会关心这个世界的，这个世界有什么需要，周围的灵蛇有什么需要，跟我无关，那个事儿无关，我们凑在一起，此仰慕，你好我好大家好，是吧？这某某弟兄，某某姊妹，某某老师，某某长老，某某牧师，是吧？某某执事，彼此欣赏，跟世界他倒是大隐隐于世了，是吧？他是在这世界里也是隐士，也是跟外界不发生关系，只进不出，只学不用，学了那么多对他一点意义都没有，一点意义都没有。耶稣喜欢的是他学的不多，但是我所学的我全去做，我全去应用，这就是神所悦纳的。学了那么多，我可以说给了你五千两银子，他那五两他都不花，对吧？他保守神的财富当好管家，是吧？不用，只说神话不说人话，说的还不是神的话，他说的是神话，简直是不会说人话了，只能彼此沟通，不会跟世人沟通了。有没有这样的情况？信时间长了，你发现你跟周围人不会说话了，不会唠嗑了，不会唠人嗑了，对吧？说人话，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人家听不懂的话，你可以不说，用盐调和也不是用盐杀过，用盐给塑造成什么状了。你说了他能听懂的话，往往真正的，我们不说什么举人的例子，你觉得不恰当，就说耶稣。耶稣要非跟你说天使的话语，天上的话语，他跟天父之间沟通的话语，你肯定就完了，对吧？他来到世间，他说的都是什么？希伯来话，而且是这个地这个种子是怎么长的呀，是吧？我们打这个鱼是怎么样的？天国好像一网打上了个什么东西，好像一个富人和面，是吧？好像一个这个用什么量器量别人，好像那个木匠活都用上了那个东西，是吧？他用的就是你身边你肯定懂的东西跟人家讲话，对吧？ 所以我宁可我讲我们对中国人讲话，我就说中国的一些东西警示通言是吧，我不要跟你说哎，古希腊某哲学家谁谁谁说，人家也不知道对不对，你跟人说那个干嘛呀。所以就是你要用他能懂的话跟他说，耶稣跟农民讲话就说种地嘛，跟好就说打鱼嘛，是不是？保罗哎，我跟哲学家讲话，那我们就谈一谈，你们也有人世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会引用你的话，我也不是傻对吧，我也学过，但是跟这些最有高人大志最爱玩这个的我没有别的话，我就是十字架。所以说说人话不要说神话，不要总说神话。还有呢，我说三字挂帅与世隔绝，不要误会啊，怎么又旁敲侧击攻击三字是吧，我说的三字是这三字，自我欣赏，自我标榜，自我孤立啊，自我孤立，彼此之间互相成为一个绝对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小群体，紧密团结，这个别人没有人能够进来，他也不打算出去是吧，形成了一个非常封闭的一个小团体，他不打算入世了，不打算进到世界里。我说这个三字挂帅哈，把自己搞到一个与世隔绝的一个状态，这样的结局不是我说，我得说那是主说的，这个结局叫做抱残守缺一起，那个字叫啥，这叫齁死啊，齁就这么写的，你不都是闲吗，在一起闲死了，凑在一起还事情洗礼呢，加点水成死海了，所以我说这叫死海，是的教会，我们不是在批评任何别的教会，我们的教会也完全可能形成这个样子，如果我们不警醒方面是上面的事儿的话，我们自己就可能完全形成这样，我们没有说别人谁是这样，但我们自己会成为这样吗，要小心两个极端，一个是啥也没有任何盐分在里边，是一个群众组织，另外一个是盐分太高凑一起不打算往外走了，死海式的教会。古人说水至清则无鱼，我说水至咸一样无鱼了，活不了对吧，水至清无鱼，那不是鱼的问题，那是人的问题，你仔细想为什么呢，因为水太清有鱼的人就给它捞了对吧，那是人的问题，那不是鱼的问题，鱼喜欢在清水里是不是，可是真的让人那个鱼活不了，那就不是鱼的问题，那是水的问题，如何把那水搞成那个样子，那是水的问题，所以我们说我们不可以搞成那个样子，就是让一些个本来还挺仰慕真道想要了解的一进来齁的人受不了，待不了这个地方，成为这个样子是吧，死海的鱼都这样子，鱼骨是吧，所以说这样的教会里边能行神迹绝对有真理，纯净啊，全是盐啊，没别的东西是吧，彼此还抱团，相当温暖，一团温暖的死了的咸水，那就是老底家教会是吧，圣灵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不冷不热，我把从口中把你吐出去，倒不是说把神给闲着了，说的是那种不冷不热的状态，就跟这个齁咸齁咸的状态很相似的，怎么医治这种死海式的教会或者有这种趋势的这种群体呢，以西结里边有一个异象劈开被人看到，神对这个以西结说，这个水往东方流去，下到亚拉巴，直到海，发出来的水必流入沿海，沿海是哪，就是死海啊，使水变甜，使水变甜就是得医治了啊，这海水所到之处，凡滋生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太咸说死人的没有生命了对吧，没有的话一点也没有，生命也死，但是太咸也会死是吧，所以要有一个活水的江河，那到底它指的是谁我们都应该很清楚是吗，耶稣在那个节期的末日的时候这样的高声说，人若渴了就到我这里来喝，他肯定不上你来喝咸水的，是喝淡水，是喝甜水，是喝活水对吧，所以我的人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你活水的江河是你自己有的吗，那是你喝了耶稣以后有的对吧，耶稣自己就是那个活水的江河，直到神的爱医治这个教会，直到神的爱医治这个群体，否则 他就是会那样的一直齁到死啊。好，我们再说第三个方面，我们说我们还可以叫做警示的恒言，是什么意思呢？盐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讲我们是这个世界的防腐剂。在中古上古以前，为什么你会发现有几种东西必须要从中国买？香料是吧，进口香料。很多人说啊，爱美啊做香水，不是的，肉桂墨药那些东西是为了干什么的？是为了让那个肉防腐的啊，主要是做这个的，它不是说那个香水的香料，通常不是那个东西啊，所以说那个防腐的作用是很重要的。那么没有那些个名贵的香料，老百姓的肉必须烂吃吗？也有办法嘛，就是用什么？用盐。圣经上也说因为必用火当盐腌个人，古卷在此，凡祭物必用盐腌。用盐腌这个道理大家太清楚了，跟你腌咸菜道理是一样的，腌个咸鱼啦，咸的什么咸猪肉啦，腌猪肉的道理就是它咸了以后它就腐败的会，不是不腐败，是腐败的会慢，对吗？我们是世上的盐，这个世界它像一个有生命的机体一样，它在腐烂，你知道吗？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就起到，你注意，我们可本身治不了人，你没法让那个坏的机体突然好起来，我们能做到的是说让它烂得不那么快，防腐剂，你搁一吨防腐剂，这个已经烂了一点的它不可能回到原来的状态，是吧？但是如果你在里边可以让它的腐烂的速度慢下去，所以这是基督徒为什么必须在世界当中，你如果离开这个世界它彻底就烂下去了，不可救药了。很著名的经文，亚伯拉罕跟神讨价还价，讲到最后讲价讲到几个？
十个。
偌大一个索多玛城里边如果还有十粒盐的话，其实它就不会灭的，对吗？索多玛的问题是什么？同性恋。索多玛更大的问题是没有盐，对吧？美国为什么今天我看所作所为明显比索多玛坏多了？上帝怎么这么不公平？索多玛都灭了，为什么美国还留着呢？因为有华人。很好的一个解释哈，因为有华人中国去的盐是吧？我认为至少还有十个人以上，还是有盐的，对吧？还是有盐的，虽然它坏的非常的坏了，它还是有能够来持守主的真道在其中的人。这些人坚贞不屈，勇于发声，站在那个社会的中流砥柱的那个位置上。可是问题在于，有时候我们太习惯于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了。我们说那个东西不言自明，需要说吗？不用说，我们都知道，都知道为什么不说，到最后变成了极少数在说话的人，似乎代表着主流的民意。美国就被这种事搞到现在，什么同性恋合法化，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我们要成为这个世界的防腐剂，我们就应该在世界里边，而且要有那个盐的那个味道，是吧？要不然这个世界败坏下去，我们难辞其咎。你不是可以置身事外的，你要面临神的审判的，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说的就是这样的情况啊。你周围的人他做的那些恶事你没看见吗？我看见了。你为什么不说？我不敢说。这是一个理由吗？你不敢说啊，求主怜悯我啊，你不敢说啊，太可怜了孩子，没问题，不会这样的，对吗？神要你说的，神要你做的，神要你以身作则去示范给他们看的。我们就是这个世界的防腐剂，离了这样的基督徒，这个世界只会败坏的非常的迅速，越来越快，直到那个末日审判的那一天。我们也代表着永恒的神，我们说这是一个永恒的事情。在旧约当中献祭的时候为什么撒盐，还有别的一个意思，因为这个盐在中东那个地方它很洁白，它会让东西不腐，是吧？所以当时人们立约的时候它成为一个撒点盐，就好像中国古代咱们喜欢歃血为盟，是吧？人家是撒盐为盟，撒盐的意思就是叫做不废坏的意思啊，在各中东闪族语言当中都有这个含义在。 盐就代表着一种不朽坏，不废坏，代表永恒，代表永远。所以说世人是看不见上帝的，我们也看不见，对吧？但是他怎么可以看到上帝？他看到了我们就看到了上帝，我们看到了主就看到了上帝，是吧？他通过你这个盐，通过你的所作所为，他就知道了神跟人的这个约定在哪里。毕竟有这群人就是会有这样的生活方式，就跟别人不一样。我们就像天国派到人间的大使一样，你是使者，你终有一天会回去的，所以你在这儿的日子要完成你的使命。你既不像苏武牧羊那么凄惨，你也不是美国驻中国大使那么豪华，但你总之你也是使者，对吧？你是会有你的那个身份的状态，你代表着上帝。我们每个人在跟别人交往的时候，你都代表着上帝。无论人家说没说，他跟你交通的时候，沟通的时候，你看我这也是不会说人话了，交通的时候，他跟你沟通的时候，对吧？他肯定无论跟你说什么，他在揣摩你，揣测你。呀，这基督徒啊，信教的，他怎么地怎么地，我倒看你是怎么一个表现状态。你的所作所为一言一行都在代表着上帝，他没有别的渠道认识上帝，他就通过你认识。好的来说，这是多人归义的这一人必发光如星，是吧？但以理书。坏的来说，是绊倒人的有祸了，对吧？看你怎么理解。所以我们的这个身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代表着神。所以我们来说，醒世恒言，在我们想要醒世人之前，我们来自省吧。马太福音的那句话可没说完，你们是世上的盐，后边还有一句，盐若失了味儿，还有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主耶稣的时代哪能吃得上你这一袋精盐？没有这个东西，提炼这么好，那个叫矿盐，死海边那么多，是吧？也有一些个矿山上的矿盐，像一个石头一样，吃一口饼舔一舔，它是咸的。你把上面的盐粒舔完了之后呢，这就是一石头。这石头有什么用？你说没有用，对吧？这是耶稣说的意思，盐若失了味儿，岂能叫它再咸呢？这个盐没了，已经没有那个味道了，就一个破石头了，它还能有什么用？没有用，不过就丢在外边被人践踏。所以你看到没有，基督徒要失去了味道，神允许这样，哪样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你说我怎么这么惨呢？信主之后在世上呢，谁都戳见我，都作我，是不是？有一点的可能，其中一点可能就是这个，因为这个盐失了味儿了。你事事跟人家一样，做的还不如人家好，用他的标准，你还不如人家好，你还心里别别咧咧的，你还身在曹营心在汉的，身在世外心在教会的，是吧？你总是做起来怪怪的，因此的话两头不待见，什么那个状态。所以呢，其中的一点可能啊，当然我们可能是遭受到了一个逼迫迫害，那有可能的啊，但也有可能是在你没有味道，你没有味道，神就允许被人践踏丢在外面。所以说我们想去醒世，想去警世，想去预示，想要做什么之前自己先弄好，是吧？我们先醒察自己是不是那个盐，那个味道在哪里。那我们来总结，我们说我们是世上的盐，这个就意味着这三个方面啊，为了让大家好记。那么记得，盐若失了味，以后就叫做无用啊。如果你真的无用，你想过没有，我们该如何去面对那个将来的又无盐并且无言的结局，对吧？你见上帝的日子的时候，话也说不出来，也丢脸，这叫做无言又无言，无言的结局。好，我们来接着祷告。主，我们求你能够来借着你自己的圣灵，就在今天 光照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
是的。
主，我们求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主啊，让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让我们完完全全去自我省察自己，让我们去自己去对照着主啊你的话语，晓得我们在何事上得罪了你。主啊，我们是否具备神你赐予我们那样独特的味道？主啊，我们是否将这样的味道掩埋起来，不去走到世人当中？主啊，我们是否在惧怕跟人交往？我们是否愿意自己在内部互相抱团？主啊，我们这种种的做法都是你所不喜悦的。主，求你能够使我们的教会真的不要成为死海式的教会，使我们每一个个人都会成为话语当中带着盐，能够给人带来和睦、带来医治、带来救赎的这样的在世上的好见证。让我们的这些个话语不是去撒向人家的伤口，不是去出口伤人，不是用那样的一种剧烈的盐分去伤害别人，乃是为了去带来滋味，带来和平。主啊，我们愿你这样的怜悯我们。我们所知道的的确有限，但是主啊，我们更大的更重的问题在于，既然我们所知道的我们也没有完全照着去做。主，我们求你能够让我们真正明白，我们的信仰该是一个行动的信仰。我们既然从主你那里领受了你的水，我们也应该把自己变成管道，向着水流淌出去。主啊，不要让我们成为一潭死水，不要让我们在自己的旁边筑起堤坝，把这个主你的话语拦在了其中。主，我们求你自己的一切的话语都不被抵挡，也不被我们所阻挡。我们求你真正使我们的教会成为活水的管道，让我们对神、对人、对这个世界都有益处，让我们真正也关心这个世界上的那些问题，让我们也能够勇于向他们发声，让我们勇于能够去用神的标准去向他们说话。主啊，即便被他们所记恨，也使我们能够来真正帮到这世界上真正有需要的人。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这些你所称为世上的盐不至于失了味道。主啊，我们愿你这样的恩典、你的怜悯就与我们同在。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
门。
我们休息两分钟，马上就会我们的圣餐的敬拜啊。我们欢迎已经受洗加入教会的基督徒。